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欢迎您每天聆听爱问人物。
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成长节点。
你看这两年这种物业公司上市的大潮背后是什么原因在推动？
可能资本市场还是更喜欢这种轻资产的一些公司吧。
但整个中信商管你管的都是自己的，自己业主，中信集团地产开发了，我中信商管去管。
如果是中信集团开发了这个资产呢，我们就能确保它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设计、我们的规划来建造的，这样对我后续的经营其实是很好的。
很多现在在中国企业家这一批出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传承问题，但是你是非常坚毅的说回来，2010年毕业了就加入中信。
我在这个地方呢，能有机会去锻炼，能有机会去尝试，这个肯定是很多人没办法，或者起码没办法在这个时候得到的一个事情。那我为什么不试一下这个？
不一定能成功，但一定有机会。
起码一定有机会。
本期爱问人物对话中俊商管董事会主席黄伦，为您拆解商业地产背后的中俊商管的经营发展逻辑。
2021年7月2日，中俊商管成功在港交所主板成功上市，成为港股智慧商管第一股。
当天，爱问人物走进中俊在上海的总部，见证了中俊商管上市敲钟的关键时刻，并对话中俊商管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黄伦，了解中俊商管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首先恭喜中俊商管在香港上市啊，感觉如何？
感觉挺好。
我看您今天在上市之后有一段关于中俊商管的致辞，非常的精炼。
特别感谢各位投资者对中俊商管的认可及信赖，未来我们将继续与伙伴们携手前行，为股东创造更丰厚的回报，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再次感谢大家。
我也感受到这是一种就是很显而易见的一种企业文化，就是简单可信赖。
我们也追求所有的事情要简单化。
那中俊商管的整个赴港上市您筹备了多久？
我们是这样，因为本来就在上市公司里边，我们就按上市的要求，我们一直都很规范，然后也一直在准备。虽然在母公司底下，但我们相对都是独立，
时刻准备着。
去年四季度吧，因为我们全年也拿了比较多的项目，团队相对比较成熟，也感觉时间差不多，所以就决定做上市了。
2020年，中国物业服务行业迎来一轮上市热潮，全年18家上市的物业服务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创历年之最，募集资金超过500亿港元，行业平均36.3倍的估值远超地产板块。进入2021年，物管行业投资热度持续升温，房企分拆物业上市明显加速，地表排队等待上市的物业服务企业已经超过20家。
你看这两年这种物业公司上市的大潮背后是什么原因在推动？
因为房地产因为受制这种负债率等这三条红线的问题，也没前几年发展这么快了。特别是现在整个行业的情况啊，利润呢也没以前这么高了。还有一个房地产主要是因为它的负债很高，它资产很重，可能资本市场还是更喜欢这种轻资产一些公司吧。所以大家也看到这个，而且未来大家还认为还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所以可能慢慢就更多人去关注这个板块。
近年来，房地产从增量时代步入存量时代，而物业管理行业得益于轻资产特性、良好的现金储备以及较为稳健的商业模式，而备受资本追捧。然而，随着行业逐渐成熟，赛道逐渐收窄，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多家新上市物企频频破发，而正是在这样的破发潮中， 中骏商管股价却在一路上扬，上市首日报收4港元，大涨8.11%。截至2021年7月15日，中骏商管上市半个月内涨幅13%。
我们就是一个这个轻资产综合物业管理，我们有管了很多这些购物中心、写字楼，包括当然我们有一些住宅啊，包括我们一些学校啊、公共设施等等的，其实我们就帮这些业主呢管理这么一些资产。那里面可能比较重点的还是我们的一些商场的运营管理，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跟其他公司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也是其实相对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就我们运营很多商场，到现在我们现在有37个已经开业及在建的一个中骏置业城，那这个未来我们增长也会很快。2025年我们有一个百城计划啊，
2025年达到100个。
2017年，房地产行业迎来了限购、限贷、限价、限售的严控政策，也正是因为这一年的政策调控和转向，中骏提出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继续扩大住宅为一体的开发规模，确定以中骏世界城新零售购物中心、方渝长租公寓为两翼的转型协同发展战略，开启第二业务曲线。2019年，中骏商管提出5年百城计划，进一步扩大商业地产的全国版图。2020年，5年百城计划全面提速。截止2021年7月，中骏世界城已经在全国布局38座，而这也意味着中骏商管未来在管的存量商办物业将大幅增长。
但整个中骏商管你管的都是自己的自己业主，中骏集团地产开发了，我中骏商管去管，那这样的管理服务有没有对外开放？如果有对外非中骏集团的这个客户，这个比例有多少呢？
我们也从去年开始也开始开拓了一些第三方的一些管理服务，这个是有的。但是呢，因为中骏集团发展非常快，比如说我一年开20个商场的话，我在整个行业里面都算比较快的，肯定大部分还是以母公司的为主。商业这事情其实前期的规划设计是很重要的，如果是中骏集团开发的资产啊，我们就能确保它是按照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设计、我们的规划来建造的，这样对我后续的经营其实是很好的。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骏商管拥有104个在管商业及住宅项目，在管总建筑面积约为1620万平方米，总签约建筑面积约为3660万平方米。依托5年百城计划，中骏商管品牌化、规模化发展指日可待。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自家持有地产意味着更多的适配。两者可以形成1+1=2的效果，这种组合方式进一步完善了商业地产的产业链。
其实从我们来讲，不管你的资产的来源是谁，不管我们的业主是谁，我们要做到的是让我们管理这些商场的经营情况都是非常好的，你的客户来的是感觉是舒服的，对吧？你的品牌商户来的是能做生意能赚钱的。其实从母公司来项目可能更容易的去做到这一点，而且有这种确定性也挺好，能确保我们的增长啊，我们的业务啊，我们的利润增长都是确定性非常高的。那当然我们也开始做一些第三方的，因为当我们建立好这个经营的能力以后，特别我们一个轻资产管理公司嘛，那当然我们就可以跟也帮其他的业主去做管理，这样我们的业务的将来的拓展空间就更大，这个也是我们会做的。
在商管赛道，头部企业大多数都有母公司的地产项目支持，所以在此之外，商管企业更需要创新运营模式，建设自己的护城河。中骏商管首先抓住了技术这一关键元素，成为4家港股上市的轻资产商管属性公司中第一个智慧商管。
中骏商管给自己一个清晰的上市标签，叫智慧商管第一股。智慧体现在哪儿？
就是中骏商管智慧服务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未来还会投入大量的资源在这个信息化的一些建设啊，利用这数据化的一些工具吧，我们赋能我们的商户还有我们的团队，怎么样能精准的去找到这个我们 我们的顾客想要的东西。
通过互联网和 IoT 物联网技术，中骏商管建立了智能停车场、智能无线网、智能客户人流管理及智能视觉引导等等。数字化和智能服务作为中骏商管的最强大脑，在中骏世界城的布局和运营中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实很多很多背后还是理性的一些数据的分析。CVD， 那我们知道说周边其实有大量的这种高端，都不只是白领，可能是金领啊，就是是很有消费力，然后又很时尚、很年轻的一些客群，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有很多的大使馆、金融公司，这个包括世界五百强，可那边有很多高端白领存在啊。
所以呢，我们就会，比如说针对性的，比如商场可能十点钟你要关门，我们不用，我们可以做到晚上十一二点，做到一两点，那一直延续到后面。我们还从我们还做了一条酒吧街啊，做一些相对安静的这种比较有调性的一些，然后阻挡不同的产品，可能是有些是做 whisky 的，有些是以鸡尾酒，还有一些以魔术表演结合这种酒吧的，来打造这种，就是我要就打造一个全业态，就是他来了，他不一定说想来哪一个餐厅，是我可以来到以后，在这么多里面我再选一个，那这样的话我就可能把我的影响力把它扩大，然后也不断根据我们的消费者的调整，我们也会调整里面的商家内容。
就每每我走进一个商圈，我都非常好奇，我知道就是像中骏商管这样的公司在排列组合、选择淘汰，这背后有没有一套逻辑？
这些就是前面我们要做很多的这种，做完很多市场调研，然后由从我们的定位规划设计，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客人怎么走，他进来以后他会先看到什么，然后进来以后他会想要什么的，怎么样去方便去找哪一些地方，他怎么放什么样的商户会让他更方便的找到他想要的东西，这些都是要考虑的。然后包括交通的动线啊，包括货物的运输通道，因为你不能让客户你在这边走着旁边推一个啊送货这样进来也，所以很多其实是前面的规划定位设计的时候是要考虑到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再根据我们的市场的变化，根据我们消费者的一些变化，去调整我们的一些商户的一些品牌啊。
正如黄伦所说，中骏世界城的客户画像是那些有消费能力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而黄伦本人正是其中一员。下班后他们有什么样的消费习惯，每天几点习惯做什么，黄伦对这一群体有着深刻的感知和了解。可以说对于中骏世界城的运营，黄伦既是一个商业运营者，也是一个消费体验者。
几年前我们跟海底捞去谈他的智慧餐厅，他打造一个用了1.5亿去打造了一个智慧餐厅啊，后厨很多是用机器人自动化的去做，也是一个当时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包括可能近一点的一些网红品牌，类似像喜茶这种，其实我们几年前也已经引进来，就因为它会带来流量，很多年轻人愿意来。
中骏集团在管理上有没有一套方法论？
也是有的，就是我们得有一套这种标准化的体系呢，能确保我们开出来的项目都是符合我们的基本要求的，然后呢在这之上呢，我们找到好的团队，他就能再锦上添花。我们可能也会建立一些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就是我得确保我开出来，但是可能有几十个品牌是我们长期战略合作的，我们知道它的需求，知道它的经营能力肯定没问题，然后知道它的客户定位也是清晰的，我会把这些在的话就基本确保我们的标准在了。
你会自己徜徉在中骏世界城的这些街道上，穿梭在商户中，去想象如果我走到这个空间里面，我期待什么，我需要什么，我又反感什么吗？
会的。我们很多像这些，比如说举例子，像北京世界城的这些商户啊，基本上我每一个引进之前我都会自己去试吃一下，就纯粹以客户的角度去，我也不通知他们，
也就是说招商之前你先试吃。
对，因为我要知道他们的，比如说他们服务，他们的一些品质，他们的一些作品到底跟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不是一样。
有没有让你这个有过印象最深刻的？
海底捞我们前后谈了三次，第三次才谈成。
为什么谈不成？
就是海底捞当时他有这个想法，他要开一个这种智慧餐厅旗舰店，那我们也跟他们的开发的人员，包括他负责这个店的一个高管聊了比较久，到最后呢有一个关键一点，我问他说，那你们做了这么多投入是吧， 所有的环境也做得很好，你的投入又高了很多等等啊。那你们收费呢？或者你们定位怎么样呢？那当时他当时这个邵总跟我说，他们是还是坚持，就是说他们还是海底捞，他不是说今天我投入高了，我变成我客单价从100块变到300-500块了，我就变成可能是做高端的这种火锅了。他还是海底捞，他提供更好的环境，可能更好的服务。如果他当时说，那我这样我就要提高定位了，我要做300块一个人，那可能我们就不一定选择合作了。那可能我就会去找一些，比如说是可能高端的这种海鲜火锅类的，就不一定是海底捞。
嗯，所以得理念达成共识，就是我们都得心潮消费者，为他们提供最合适的服务，可能是物美价廉的，啊，可能是最新鲜，但是就是这个价格适中的，对吧？
对。
从整体运营规划到具体的商户引进，再到服务消费者的每一个细节，黄伦谈到中骏世界城的运营事无巨细，如数家珍。而跟黄伦对话之后，我了解到这种掌控度和熟识度的背后是11年的自下而上的逐级历练。1987年，黄朝阳创立中骏集团，也是在这一年，大儿子黄伦出生。作为中骏集团创始人黄朝阳的长子，黄伦在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中骏工作，直至2017年，历练了7年的黄伦获委任为中骏集团执行董事兼助理总裁，进入中骏集团管理层。
为什么呢？那么坚定的，很多现在在中国企业家这一批出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传承问题。但是你是非常坚毅的说回来，2010年毕业了就加入中骏。
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呢，能有机会去锻炼，能有机会去尝试，这个肯定是很多人没办法，或者起码没办法在这个时候得到的一些事情。那我为什么不试一下这个？我如果去换一个公司，可能就不一定立马就有这个机会了。那但我们希望可以更快的去成长嘛，所以就我选择要在这里。
嗯，不一定能成功，但一定有机会。
起码一定有机会。
对。
事实上，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行业的迭代速度也越来越快，企业传承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守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创二代们传承的过程也是企业的再次创业。
如果把自己这过去11年在中骏集团的职业生涯打一个分的话，你会觉得100分是满分，你会怎么评价？
我觉得最多就60分。
才60分？
对，
才及格。
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太多的提升空间可以去做的，所以我觉得还有待提升。
无论黄伦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成果，不可否认的是，2021年7月2日的上市敲钟仪式，将是黄伦一生中最难忘的瞬间之一。2010年，中骏集团上市，当时的黄伦还未毕业，在台下见证了父亲黄朝阳的人生一刻。2021年，中骏商管上市，此时的黄伦已经是商管的当家人，台下的父亲同样也见证了黄伦的人生一刻。10年岁月匆匆流转，看着台上沉稳利落的黄伦，我很好奇，父亲黄朝阳会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享受此刻。于是上市仪式结束之后，我特地邀请黄朝阳先生到爱问人物专访间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对话。
今天你有好几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中骏集团的创始人，1987年创立，同时呢也是中骏商管黄伦总的父亲。作为两个角色，你现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作为一个创始人，公司能持续的发展，持续的进步啊，这个也是很高兴啊。第二呢，看到这个自己的儿子黄伦呢，也能够在商管这块板块做得非常不错啊，这个感受也是非常深刻啊，非常高兴。
那我也注意到，今天2021年中骏商管在香港的上市，它应该是一个也是一个轻资产的模型。那我想问的是，物业啊、商管啊这类轻资产运营模式，是不是未来中骏的一个主要业态？
我们的一体两翼的一体，还是要继续把主业就住宅还是要继续走的，这个毫无疑义的啊，因为你房地产这个赛道还是非常大。 如果你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赛道呢，或者说我们本身开发啊够1000亿的这么一个规模，因为我们现在构建是一个生态圈，你就无法提供动能，所以呢，我们在住宅开发还是会继续发展，还是会继续发展。那另外一边就是我们的这个转型的战略，啊，那么转型战略我们主要就做轻了，啊，因为房地产住宅开发最大的问题就是资产太重，啊，然后负债比较重，所以我们在转型的这个战略，如果再去做重资产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呢，就要往轻着走，啊，一个企业就是我们现在一个计划呀，要越轻越软越好。
但作为一个比如说物管商管啊，就是说我做物业做服务，如果你不是开放的，你主要的客户还是自己，就是还是中信集团旗下的自己开发的这个住宅和商业，这也没问题。我也不需要开源，说我越来越多元的客户来自其他房地产公司，我替你管管，不需要。
但也许我们将来这个购物中心会走这个资管的模式，就是我们做一个 GP 啊，我们找投资者来投资，我们管钱，我们再帮他运营，因为这样的话内部的沟通呢会比较畅通。
踏入房地产行业30多年，在我面前的黄朝阳从容笃定，无论是谈及房企可能会存在的风险，还是未来方向，他都似乎成竹在胸。在黄朝阳看来，作为一名房企领导者，就是要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而正是因为较早确定了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中骏才能穿越不确定性的行业周期，始终保持战略清醒和持续发展。通过发展第二曲线，共同打造了今天的智慧商管第一股中骏商管。预见未来，中骏商管10年之后，您觉得会什么样？
10年之后，我希望能成为，起码在中国的商业地产领域，肯定是一个头部的一个商管公司吧。那当然也，我觉得也不排除将来可能会不会有机会往海外走啊？这些，因为10年很长。
预见未来10年之后的黄伦，他会在忙什么、做什么、什么样？
10年的时间，说不定可能我们公司也还会有更多的不同的板块也好，或者也可能有一些新的业务啊、新的模式出来。说不定我还会多管一些其他业务啊，或者我估计应该是这样吧。
中骏商管的未来具体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资本从来都是嗅觉最灵敏的，而目前正处于中国商管物管赛道集中度提升的重要机遇期，中骏能否在商管这一细分赛道中实现长期的持续发展，关键还在于规模化扩张的同时注意品牌护城河的打造和夯实。
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最大的恐惧可能是工作没做好。
你对现状满意吗？
现状不是特别满意，因为我觉得还能提高。
结果重要还是过程重要？
结果重要。
成事重要还是成人重要？
成人吧，我觉得人还是能改变的。
你有特别敬仰的人吗？
我父亲肯定是我的偶像。
你敬仰他什么特点？
做很多事情都是有战略高度的思考，但是做事情还是很细致的，一项一项去落实。我是中骏商管的董事会主席黄伦。预见未来，我相信跟优秀的人一起可以创造更大的事业。
人总很 nice 嘛，也很年轻，充满着活力。
黄伦总是一个非常，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而且是个很有格局的一个人。
我希望他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感谢收看本期爱问人物黄伦，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我是爱成，我们下期再见。